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其实说到这个狗狗白内障呢，不只是出现在人类的身上哦，那其实狗狗罹患白内障的这个几率呢，也是非常的高的。那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职业兽医 Dr. Sarah Day 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这个宠物白内障。欢迎 Dr. Sarah。
嗨，你好，贾克伯，很高兴今天被邀请来谈关于这个白内障的事情哦。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想要问一下 Dr. Sarah，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呢？
那其实白内障呢，在一些品种的狗狗是蛮常见的。所以白内障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有两个最主要原因，一个是正常跟不正常的。其实要讲关于白内障的话，我们要大概讲到眼睛的结构，可能我们下一期可以提到这样。那最重要就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些，就是白内障它是比较多是我们的眼睛水晶体，简单话来讲是变蒙。什么是水晶体呢？那比如说我就拿一个相机，我们的眼睛就是像一个相机，就像心灵之窗，前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眼角膜，就是 camera 的镜片，然后再深层一点就是那个瞳孔。那这个瞳孔呢就像那个camera 里面的开关窗这样，就是让光线能够进多少这样子。因为眼角膜它是一个圆体，所以照射进来的那一些光线呢需要一个对焦的东西，就是我们水晶体的作用。那这个水晶体呢，它是漂浮在眼睛中间的位置，所以我们要讲的今天白内障呢是跟这个水晶体很大的关系。
好的，明白。那刚刚其实我是蛮好奇的，因为 Dr. Sarah Day 呢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个白内障有分为这个正常跟不正常嘛，能不能够具体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呢？
因为这个水晶体其实它就像一个鸡蛋，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是分辨成正常和不正常的呢？正常的呢，我就是说像有一些品种狗狗或者是猫咪啊会出现的，但是多数都是在很近亲交配的狗狗，最常见到的呢就是贵宾狗。在古今来说很常遇见的都是贵宾狗都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就跟台湾啊中国啊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基因传染的咯。除了贵宾狗，其实像雪纳瑞啊、Schnauzer 啊、吉娃娃、毛剔还有虚猪，其实他们都很容易有这一个 cataract 白内障。二来是老化，就像我们狗跟我们人就是一样了，我们人到60岁以后就眼睛会开始老化，然后有一些人你会看到他开始有一些白内障。那狗狗呢很多是从6岁以上开始，然后9岁以上的呢 50% 呢都会有白内障。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那这一个白内障呢其实它是怎么造成的咯？其实这种老化的白内障是不需要任何治疗的，因为它其实不太影响视觉，然后这是属于正常的白内障。这个水晶球呢它其实像一个鸡蛋，那鸡蛋的外壳呢它就是像一个蛋囊，然后它的蛋的蛋白呢就是叫皮质，然后蛋黄呢在水晶体里面是叫核。那老化会造成核硬化，为什么会有核硬化这个现状呢？是因为蛋壳就是囊蛋每天都会产生新的纤维，然后当这个新的纤维随着岁月的累积，那它会慢慢往黄蛋就是那个核里面堆积，所以会造成你会看到有点白白蒙蒙的症状。像水晶体哦，其实它是这样一个吊桥，所以它是在卡在中间这样子。那我们很常看到有这个叶黄素的保养品，其实有没有效呢？其实要看它到底是正常的白内障还是不正常的。通常像是正常的白内障来讲，也许它会缓慢一些，它是一个抗氧化的效果。但是因为水晶体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像一个吊桥地方，它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所以很多刺的或者是点的眼药水其实很难达到。
好的，那刚刚呢就听完 Dr. Sarah Day 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到这个正常的白内障嘛，那不正常的白内障会有哪一些的症状呢？
那我们来说不正常的白内障是什么样造成的，就是说水晶体代谢功能出现问题，或者是渗透压，然后蛋白质形成异常，或者是理直失衡，最常见到的还有糖尿病。 啊，但是其实白内障呢，真正造成的原因呢，真正的还没有研究透彻，所以也是没有一个很完善的职业的治疗白内障。但是除了一个就是糖尿病白内障，因为糖尿病白内障呢，它可以真的是造成很多问题，对。然后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后天性的白内障。先天性白内障呢，就是指有像我刚才说的很多近亲交配品种，像贵宾狗那些的。然后第四种白内障就是恶性的白内障。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听了你分享，就是关于到很多有关于到正常啊以及不正常的白内障啦，甚至是狗狗呢在哪一个年龄段呢是非常容易呢出现这个白内障的一些情况的。那这时候就想要问问看一下 Dr. Sarah， 其实狗狗白内障它是需要开刀的吗？
其实白内障呢，开不开刀真的是需要兽医去诊断，因为我们要知道他能不能开刀，然后他那个症状是什么造成的。像刚才我有讲，一是正常，二是基因，然后第三个就是新陈代谢那些不正常的，还有糖尿病，还有二次性的。所以那一些我们叫做 underlying problems， 就是要先被调理先，要先了解它的 cause 是在哪里，我们才可以去决定要不要动手术。其实白内障呢，动手术也是要看阶段，它只能够在白内障还没成熟的时候做，因为当白内障已经成熟了过后，它很有可能会造成发炎啊，或者是那个水晶膜体脱离啊，或者是青光眼。在这种状况下呢，是其实做不了手术，所以就是需要用一些药物先控制，然后再决定能不能做手术。很可惜的是，在沙巴少爷我们没有这一个开刀手术技术给白内障，暂时两个地方做得到，一个就是UPM 的兽医那一边 Dr. Nazareth Chang 他做得到，然后二来就是 Animal Medical Center 在吉隆坡。因为那一些需要动手术的医疗产品其实是蛮贵的，所以在沙劳越我们暂时是没有这一些东西。我们有就是能够建议主人预防啊，还有建议主人如果很像带来给我们做检查，然后检查到有青光眼那些的，就是要控制住这一些病情。
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那我们都知道呢，预防胜于治疗哦。其实就想要问看一下 Dr. Sarah Day 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的去预防狗狗去患上这个白内障的吗？
需要去留意一个点，就是当你选择去领养狗狗的时候，尽量领养代替购买，这样你就会减少那一些很像近亲交配的品种，只要他们没有近亲交配，有白内障的几率就会比较低。然后二来呢，像我说的有一些是后天性的，像比如说甜尿病，其实甜尿病呢很多都会出现在肥胖的狗狗中，尤其是黄金猎犬，因为他们很爱吃。还有常见到在古晋的话就是西施咯，所以这两个品种呢是很贪吃也很选吃的所以主人方面需要真的是多照顾他们的食物，避免他们造成糖尿病，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避免有这一种类型的白内障。
来听 TFM 空中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多一点。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那其实呢，我也在一些文献当中呢就有看到有关于到这个狗狗白内障的一些就是文章的。那他们其实就有提到啦，就是狗狗呢其实在饮食的部分呢也是像人类一样，就是需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的。那你认为说这些食疗呢是否对于狗狗有帮助呢？
像我刚才说，他们现在很多食疗法就是用这个叶黄素，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lutein， in case 就有一些人会不懂什么是叶黄素。那这个叶黄素呢，像我说的，他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种，像吃的啊，还有眼药那我先讲眼药，因为眼药呢，我可以说是来超过90分的眼药水呢都是有防腐剂的，所以防腐剂的眼药水是不可以常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造成内膜破损、伤皮血栓，还有敏感，它会造成敏感。所以那些眼药水呢，当主人真的想要给动物点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去看一下成分。 那有一些例外的点，就是像西叔他们，因为眼睛大比较凸，所以他们需要很长点眼药水来保湿，因为他们很容易得到干眼症。那在这种类型的话呢，医生呢通常都会建议用 artificial tears 啊，就假眼泪，就是没有那种防腐剂的那种才可以长期用。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眼药水。那一些他们讲是可以帮他预防白内障那些的，是其实是达不到水晶体的，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水晶体是一个吊桥，它是在眼中间，它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然后那一边也没有什么血液可以去舒缓这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即使是吃或者是眼药呢，其实很难达到那个部分，也很难保护到，所以比较多的是像我说的咯，就是食物方面真的是要顾好，就要避免他们有糖尿病，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看到的是比较多的是糖尿病造成的。
每个星期五的早上9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好的，相信呢，大家听了这么多呢，应该对于这个狗狗白内障呢有一定的这个认知了。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想问问看一下 Dr. Sarah 有没有说什么是想要再一次补充或是呼吁，好让一些在听节目的一些主人们可以多加留意的吗？
我想呼吁就是，虽然很多人都会带他们的狗狗去做定期检查。查身体检查，然后比如说像血检啊，然后别的健康检查，但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做到定期的眼睛检查。因为如果他们有做定期的眼睛检查的话呢，那他们其实可以预防很多事情，even 可以预防白内障。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他们是从小被诊到的话，那还来得及是可以用药物控制。因为白内障呢，它就像生蛋变成熟蛋，你是完全不能逆行的啊，你只能够延缓。这是我要呼吁大家的了。那我想补充的就是，其实抗氧化剂呢，其实是买一个心安的效果，因为我们只能够延缓白内障，不能够逆转白内障。如果像比如说它是基因造成的，或者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你给他们吃这一些保养品呢，其实是没有效果的。它只能够像在我说的那个正常老化，其实老化了，在我们人类就是说老化就是老化，所以。如果它是老花这样子的话，它可能还可以帮忙，因为它只是一个抗氧化的效果。像我再次提，就是吃的啊，还有点的那些叶黄素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只是一个买一个心安的效果。
好的，相信呢，听完了之后呢，大家应该也明白说，这除了可能日常的这个照料之外呢，本身一些狗狗身上所发出的一些警讯啦，或者是一些动作细节了，大家都需要小心的去留意哦。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加有效的去预防各种的一些疾病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非常谢谢有 Dr. Sarah Day 能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你，杰克伯，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